拜登称普京派兵进入乌东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端，美国宣布对俄制裁措施。布林肯会见乌克兰外长，美国计划向俄罗斯下外交通牒。俄乌边境居民试图逃离一触即发的战争。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乌克兰局势。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两个独立国家，并派兵进入这两个地区进行所谓维和之后，俄乌边境居民试图逃离一触即发的战争。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多马奎纳从俄乌边境位于俄罗斯一侧的罗斯托夫发来的报道。
The recognition of Lugansk and Donetsk as independent countries by Vladimir Putin signaled yesterday night changed everything on the ground. Now the doors are open to a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Ukrainian forces there in Lugansk and Donetsk. Now here in Rostov del Don, where we are, there are arriving every day thousands of people. These people that are running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conflict, a possibility of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Ukrainians, Lugansk and Donetsk. These people, there are almost of them, all of them, there are women and young children, kids, babies, and old women that expect to be here in at the less time necessary. We talk with them, we spend this day with them, and they want to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It's true that they are quit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is new situation, this new scenario, is the step before a big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Ukraine for the total control of Donbass, these two regions, Lugansk and Donetsk.
Ну как понимаешь, деваться некуда. Ситуация сложная. Как можно ее объяснить? Все в слезах, все расстроены, все в панике.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 этого два дня были обстрелы. И сильные обстрелы,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возобновились, обострилис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двое суток. У нас там ахало, стены дрожали. Так было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Может, чтобы ребенок не боялся, мы не знали, что делать,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А потом просто мне позвонила дочь и сказала, у вас есть 15 минут собраться.
Собра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бстрелы шли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Слышно было, как громко стреляли. Мы пенсионеры, нам страшно.
Смотрите, вот сейчас Донбасс уже, получаетс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ен 7 лет. Правильно? Вот. За 7 лет на Донбассе нич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не было. То есть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тоже, если он останется один, ничего хорошего также не будет. В прошлом, когда Донбасс был с Украиной, было лучше. То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если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То есть здесь также люди не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
Right now, here in Rostov-on-Don, there are already almost 80,000 persons, people that come escaping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war. Ricardo Marquina from Voice of America in Rostov del Don, Russia.
针对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处分离地区的独立地位，并派遣部队进入，世界多国予以谴责。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曼斯表示，这是欧洲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西方对俄罗斯此举的回应将对未来数年的全球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欧洲与美国相继推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英国的第一波制裁包括冻结五家俄罗斯银行和三名俄罗斯寡头的在英资产，禁止相关个人前往英国，禁止所有英国个人和实体与其进行任何交易。德国表示正在停止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认证程序。在美国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日下令将更多目前驻扎在欧洲的美军部署到北约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侧翼。此外，拜登总统今日在白宫发表演讲，谴责普京的行为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端，并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对两个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实施完全封锁。
To put it simply, Russia just announced that it is carving out a big chunk of Ukraine. Last night, Putin authorized Russian forces to deploy into the region, these regions. Today, he asserted that these regions are actually extend deeper than the two areas he recognized, claiming large areas currentl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kraine government. He's setting up a rationale to take more territory by force, in my view. And if we listened to his speech last night, and many of you did, I know, he's setting up a rationale to go much further.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as he indicated and asked permission to be able to do from his Duma. So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first tranche of sanctions to impose costs on Russia in response to their actions yesterday. These have been closely coordinated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will continue to escalate sanctions if Russia escalates. We're implementing full blocking sanctions on two large Russ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VEB and their military bank. We're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on Russian sovereign debt. That means we've cut off Russia's government from Western financing. It can no longer raise money from the West and cannot trade in its new debt on our markets or European markets either. Starting tomorrow and continuing in the days ahead, we'll also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s elit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hey share in the corrupt gains of the Kremlin policies and should share in the pain as well. And because of Russia's actions, we've worked with Germany to ensure Nord Stream 2 will not, as I promised, will not move forward.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国务院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见面。此外，据信美国计划向俄罗斯下达外交通牒。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常好。
荣香，乌克兰局势的这种骤然恶化是否意味着外交努力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呢？
这是大家都在问的问题。目前看来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太可能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欧洲见面。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不久之前呢，在和乌克兰外长的共同记者会中呢，做出上述的宣布。布林肯还说呢，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那么美国呢，不排除和欧洲的盟友加码制裁俄罗斯，而美国目前呢，也密切非常积极的和一些盟友来密切的保持磋商。平章。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通了电话。那么美国的国务院如何来解读中国的官员最近就乌克兰局势所发表的一连串的言论呢？
美国国务院呢，在美中外长通了电话之后所发表的声明呢，非常的简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强调的重点是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获得尊重。那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在电话当中呢，并没有重申上个星期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中的发言，也就是呢，他当时表示必须维护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一方面呢，从中方表示各国的合理的安全关切呢，都应该获得尊重。那么这看起来似乎是在暗示中国是在支持俄罗斯并且支持普京的举动。不过另一方面呢，中国又表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必须获得尊重，这呢似乎在表示是支持乌克兰并且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美国如何解读这些台面上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的言辞呢？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其实中国呢并不乐见这个俄罗斯最近的举动，也不乐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动手，因为呢这让中国的处境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牵涉到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有关的危害。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乌克兰局势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对普京本人来说也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Well, I think in effect what he's doing is rationalizing the line of control Russia already has, and I think what he's hoping is that Europe in particularwill not see this as a change and that he will get away with it with minimal sanctions. If he stops here, then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he would succeed. But I don't think he's finished. My own view is that it would be a terrible mistake for Russia to have an all-out invasion of Ukraine. Would bring great suffering and would be a huge mistake for Putin. But he may have in mind taking only additional pieces of Ukraine, again, on the theory that people in Europe would say, well, that's not as bad as it might have been, and therefore he won't face the fullest range of sanctions. Unfortunately, Putin still has the initiative. We're still reacting, and that's never a good place to be.
如何看待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美国、欧洲和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的主任叶耀元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二位。好的，叶教授，我想先来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普京昨天一系列的举动啊，包括一天措辞强硬的演讲，包括承认这个乌东两处分离地区的独立地位，并且派兵进入，这一系列的举动，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的，基本上昨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宣称的，就是所谓的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以及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从2014年开始从乌克兰分裂出来的一个，不能说是完全被分裂，而是在内部还自己宣称主权的一个国家承认他的主权。那当然事实上莫斯科一直都在为这些乌东的分裂主义的叛军秘密的提供财政、政治以及军事的支持。那这次他是以一个维和部队的一个方式去宣称他握有这两个独立的人民的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独立的权的一个状态，然后透过俄罗斯的保障来保障他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啦，他讲了这么多，其实严格来说他主要要达到的目的大概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是要透过一个军事威吓甚至是一个入侵的一个行为来强迫乌克兰改变他现在想要加入北约组织国家的一个心态。那现阶段来说，当然我们从各种客观的一个证据来看，不管是从北约组织这些国家、美国的态度，甚至是乌克兰总统所发出来的一些声明，基本上他们并没有想要放弃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当然，所以也就是俄罗斯今天入侵的这两个区域，而且不只是单纯的去占有所谓的一个叛军所控制的一个领土，甚至是占据的更大的一块的领土。某种程度会不会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可能最终的效果是有限的。那当然只是他现阶段所占领的领土这一部分的人民，在我们过去民调的证据看起来，他们大多数对于俄罗斯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收纳这些领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统治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也是普丁为什么昨天会愿意这样子用大举动的方式直接入侵的乌克兰的地区。那第二个部分，他当然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去看看到底北约组织他们的一个底线是在哪里。所以说他会不会一瞬间的就是如同他过去所说的，他这一次的入侵行为可能会直接占据乌克兰的首府基辅。但是我们的观察点是认为说这样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毕竟当你推广到一块的领土，当这块领土上的人民其实对俄罗斯并没有太大的支持，甚至是他们多数人是希望可以加入北约组织国家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的统治成本会很高，而且对于你来说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可是这究竟北约组织国家以及美国他们的反应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现阶段就是俄罗斯想要去测量的一个结果。
是，现在外界也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普京会将这个局势升级到什么程度，或者像刚才叶教授说的，他会向前推进多少？那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这个美国军在当地的记者已经证实了，俄罗斯的这个坦克是已经开进了乌克兰的顿涅茨克。那么俄罗斯议会在周二的时候也已经迅速的批准了普京总统的一项请求，就是允许将军队部署到国境线之外。您觉得这一系列的举动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动武的前奏吗？
那这个军队向前推动，然后议会核准这些举动的话，可以视为说是俄罗斯向乌克兰侵略，就是侵略乌克兰的一个开始，就像拜登总统讲的一样。那至于说他下一步要怎么样做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三个点来看。 第一个点就是刚才那个叶教授也提到过，就是说自从2014年开始，这个俄罗斯已经在乌东扶植了两个，就是以俄罗斯后裔人比较多而且比较亲俄的两个所谓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啊 ，Donetsk 还有这个卢汉斯克。那么这两个国家呢，他昨天晚上这个普京他宣布承认，这个是违背国际法的。那么他现在有以这个维和的方式派军队去保护他们的这个独立，因为他的理由是说，他们会不然的话会被乌克兰的政府军给歼灭。但是这个两个但是在乌东呢，亲俄的人呢，他们事实上在宣称的领土比这个现在这两个这个独立共和国的他们所占有的这个领土呢还要多出两倍以上。换句话讲说，这个 Donetsk 跟这个 Luhansk 他们现在只有占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二的话还是由乌克兰政府军在控制。所以下一步就应该看看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是否会帮助这个乌东的这个叛军然后向前去前进，把那另外三分之二由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土地讲俄语的这个土地呢，把它给这个给占领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完全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侵略的行为。而且像刚才这个John Bolton 大使他讲的一样哈，那么再来最后一个可能性的话，就是去进军到基辅，把这个现任的政府给推翻，然后扶持一个完全听从俄罗斯这个命令的一个傀儡政府。那我觉得那个比较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观察点是在看说他是否会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他也是要试探，就是说美国跟北约的这个底线。所以现在一开始的话，这个西方的制裁还是相当的有限啊，比如说在金融上，在这个人员上，还有在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制裁。如果说俄罗斯决定要前进多少的话，我觉得要看两个东西。第一个是看他这个西方和美国的这个制裁到底有多严重，是否会完全伤害到他。第二个话就是说，这样子在制造了一些困难之后，比如说刚才波腾他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他只是把这个两个已经从2014年开始已经独立的国家把它给把它给支持起来，这样的话是否能够得手啊？那事实上他这个是释放一个外交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就这样驻守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外交谈判桌上来再继续谈啊？当然很多人认为说他挥军的话，事实上已经把这外交谈判这条路给堵死。但是我认为说，他其实是以战在逼和。
是，正像二位刚才说的，现在普京也是在试探这个美国和欧洲的底线，所以美国和欧洲接下来要怎么做，可能非常的关键，也会对于普京接下来的下一步的举措有很重要的影响哈。我们先来看美国方面，那拜登总统今天是宣布对两家大型的俄罗斯的金融机构来实施全面的封锁，并且是对俄罗斯的债务来实施全面制裁。那么叶教授，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今天所宣布的这些制裁措施？您觉得力度够吗？
我觉得就初步的制裁来说，基本上它有一定的力道。那当然这还不是它掌握了所谓的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了，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经济制裁，我们大家可以分成三个区块嘛。一个部分是在金融上面对于债券或对于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第二个部分是在对于所谓的俄罗斯的高层的人员进行经济制裁，那第三个就是想办法去确保跟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号这个天然气管是不会被推进的。那这些东西对于俄罗斯来讲，它不能说它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它并没有真的去阻断了俄罗斯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如果我们从一些数字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的出口贸易是占他们的总体 GDP 差不多46%，至少我们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的话，那中国虽然是俄罗斯的第一大出口国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北约组织国家像是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事实上这些国家都是在俄罗斯前十大出口国的一个排名上面。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国家通通加总起来的话，他们的俄国罗斯对他们的出口额远超过中国，甚至是两倍以上。那依照这个状况，当然拜登可以联合这些所谓的北约组织国家施加更大的一个力道。那这样的一个力道，对于俄罗斯来讲一定有很强烈的一个经济制裁的一个效果。但是 有时候有两个考量点。第一个考量点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对于俄罗斯进行制裁的话，那我们常常说，其实所谓的经济制裁是一个双面刃嘛，有点像是杀敌一百自损五十。也就是说，虽然对俄罗斯来讲会有很大一个程度的一个经济伤害，可是对于现阶段来讲，因为 COVID-19 疫情或因为全球经济链的一个短缺，生产链的一个短缺所造成的一个物价上涨，可能会另一波带动了一个更强烈的一个经济负面效果。这不是单只是对于俄罗斯，事实上对于所有北约组织国家甚至全球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多数的一个政策家都已经去推估了，如果我们这个经济制裁继续加码下去的话，现阶段来讲我们一桶的原油价格还在100元以下，那组织尤其是对于俄罗斯这样子以石油天然气为出口大宗的国家来说，如果我们对于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话，很大一个可能度我们会看到全球物价会进行飙涨。那这是不是现阶段来讲所谓美国为首的一个西方国家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不见得。这也就是为什么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在金融上面拜登政府的确对于俄罗斯进行制裁，那除非俄罗斯今天他有一个另一个动作，例如说他占领的所谓或他把他的前线推进到这两个共和国所宣称领土以外的地方，要不然我觉得现阶段来说，可能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
是，那王教授您怎么来看待？我们知道拜登政府现在内部其实对于如何来制裁俄罗斯，这个力度到底应该有多大，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您怎么看待现在拜登政府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两难？那在这种两难之下，他未来会不会有可能进一步的对于在经济上制裁俄罗斯加码呢？
确实是如此，因为这拜登政府上来的话，他有一个外交的要务，就是说恢复美国跟传统的盟邦，特别是西方的盟邦，北约组织的这个关系。那这次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制造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如果说操作的好的话，可以恢复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有经济学人甚至有一篇评论认为说，这个乌克兰危机的话，使这个本来已经奄奄一息或是已经消失存在的目的的这个北约组织能够恢复。但是如果说但是美国的话也很希望说这个不要把这个俄罗斯给逼到绝境，所以在这个美国内部的话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因为美国的两难主要是也被俄罗斯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的话，他是不想然后也不能出兵。那特别是在这个去年八月份这个阿富汗的这个事情这个草草了结之后，然后在印太地区的话，中国这个虎视眈眈，所以不管是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盟友也好，或是自己这个国家内的这个共和党或民主党也好，或者说是俄罗斯，都非常清楚美国只会用这个外交和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来试图这个来降低这个危机，那而绝对不可能用军事的方法。军事方法也顶多就是派一些这个部队到这个北约组织的前线的国家。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共和党认为说拜登总统他做的不够，因为他们相信说这个不这个普京的话，他只相信实力，如果说你的惩罚的这个力道不够的话，是不会让他收缩。但是民主党的话有一点投鼠忌器，因为说如果说逼得太急的话，这可能会造成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合手。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你的这筹码一次全部打进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就让这个俄罗斯来这个降低这个在乌克兰的这个紧张的情势，然后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所以确实是很难。
是，那么叶教授，您如何来看待刚才像王教授所说的，美国不太可能动用这个军事的手段来处理现在乌克兰的危机？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看到，美国是这次今天是宣布向北约的东翼来部署，但是也强调说，这个部署的军力呢是本就已经驻扎在欧洲的这些军力，并没有说要增派这个军力啊。那您怎么看待美国这样的一个举动？
主要还是在于说，现阶段来讲，你要 美国或者是北约组织国家对于乌克兰进行出兵的动作，其实它有点师出没有名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谴责俄罗斯去侵犯乌克兰的领土，这件事是没错的。但是就客观的条件来说，我们也不能否认乌克兰现阶段就不是北约组织的国家。北约作为一个所谓的防御性的一个安全条约，是当任何一个会员国家被侵犯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定的 obligation 要去救助他。但是乌克兰现在还是不是北约组织国家，那我们是不是当然可以用人道的角度去介入？可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事实上我们单纯用俄罗斯对上北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核子大国，俄罗斯是核子国家，法国是核子国家，英国是核子国家，美国是核子国家。在这种一旦这两方真的直接开始硬碰硬的对峙的时候，这样的短兵交接是没有人可以去没有人可以去思考，没有人可以去猜测说到底下一步会演变成什么样的阶段。我想普丁也是看准的，对北约组织国家也不愿意去把这个战事升级，所以说他才会大举的直接入侵，不管这两个独立的这两个内乱的一个区域。那也就是说啦，就是以这次的角度来看，其实美国还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吓阻效力。这也就是刚刚王教授说的，我跟王教授都认为说，今天这两个区域就算被占领的，那俄罗斯还是不大可能会把战线推升到基辅这一边，因为这对于北约组织国家来说有点像是进一步的去踩了他们的底线。那这个底线一旦发生的话，很有可能会让战事升级，甚至很有可能去增加北约组织国家介入的一个可能性。那基本上俄罗斯事实上也不希望北约组织国家来介入。
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的态度现在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啊。那么王教授，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说了，其实外界有些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系列的表态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您怎么看？
中国确实是在如果说要形容的话，有点像在走钢索一样。一方面的话，中国认为说这个俄罗斯是他的朋友，所以在对抗美国方面的话，可能这个中国必须要挺俄罗斯。但是中国现在的话也很清楚，就是说保存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然后最近跟美国关系不好，跟西欧的国家关系也不好，所以他不得不讲一些话，看起来是前后矛盾。一方面，他说他这个重申啊，会并且支持俄罗斯，他有这个他合理的安全的顾虑，特别是他第一次讲出来，就是说他反对这个北约组织继续向这个昔日苏联的这个国家继续扩张啊，这个是第一次讲出来。那他又讲说这个要尊重这各个国家的主权独立，以领土完整，而且联合国宪章。所以看得出来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要很小心，就是怕说会惹祸上身。当然他的主要的盘算就是说当这个西方跟俄罗斯为了这个乌克兰事情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是不是可以出来这扮演一个外交斡旋的一个角色，就同样是像扮演他在这个六方会谈的时候，这北韩这个六方会谈那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能够从中能够得利。
说到从中得利的问题啊，叶教授，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始终强调不会因为乌克兰问题而转移对于印太战略的关注，您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是能够做到的吗？如果中国现在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扮演更多的这个斡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为了争取中国的一个配合而在其他的问题上对中国有所让步呢？
简单来说，现阶段来讲，只要美国不出兵去到介入乌克兰的话，目前来说整个军力的配属还是会把大幅度的一个军事部署放在所谓的印太战略区上面。因为从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它现在的第一的一个战略竞争者是中国，并不是俄罗斯，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可能性会因为乌克兰现阶段的一个战时的状况而导致的说就是美国没有办法来制衡中国。那当然美国会不会透过跟中国之间一些外交手段来做一些交换，让所谓的欧洲的战事得到一些平缓，甚至是可以得到俄罗斯对于或者是得到中国在所谓的印太战略区上面得到一些让步。我觉得目前来说中国自己也没有办法看清楚他应该摆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目前来看 他们两边要配合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困难，甚至是说美国事实上对于中国现在的战略策略并没有一些核心地步的改变，所以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